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突然大力渲染美军无人机准备空袭南中国海中国所占岛礁上的军事设施，美国政府及五角大楼尚未对此种说法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日前点名习近平未能遵守5年前对美国做出的不把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称目前中国占据的岛礁已成军事堡垒。观察人士注意到，尽管中国近期加紧在台海地区武力恫吓台湾，但美国始终不放松在南中国海对北京构建强大压力。那么，如果美中未来不得不兵戎相见，战场将是台海还是南中国海？美中在两个热点地区的攻防战略背后各有什么实际的军事考量？特朗普竞选策略中有关中国的十月惊奇会不会涉及到南中国海？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环球时报》渲染美中战争气氛，南中国海军情紧急。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施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另外一位来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先生，何先生您好。
主播先生，早安。
好的，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突然发表时评，题为"美军胆敢攻击我岛礁，必遭猛烈反击"，顿时呢就让中国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文章称，美军无人机正在加紧训练。把中国地图和中国字样印在军服的臂章上，准备呢袭击南中国海中国占据岛礁上的军事设施。首先，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何天木先生，您听说这个消息了吗？您看到美军有这样的迹象吗？
在美国媒体当中，第一个文章我没有看到有关这个消息。我认为这个策略对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总统一点没有优势，没有好处，所以我怀疑这个消息是不确定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的施孝伟
是，
先生。美国无人机攻击南中国海所占岛礁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早有传闻，国际社会呢，大都没有把它当真。现在中共官媒突然大肆渲染，这是不是美军真的有什么动向呢？您有没有更多的资讯披露呢？
好的，当然，首先我先回答刚刚您第一个问的那个，问我们在华盛顿朋友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今天倒是看到，他其实呢是美军的这个无人机部队，他们最近啊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演习的时候呢，那他们啊有一个臂章哈，就在大概这个位置上啊，那每个人哈他把它挂在这个位置上，他那个臂章啊一个 patch 哈，英文是 patch，它是个圆形的 patch，那圆形的 patch 它底下呢它那底图它是用一个大陆的这个地图啊，那个红色的那个中国的这个地图呢，作为底图，然后底图上面它放架那个美国的那个 MQ-9 的这个无人机，那当然这个无人机上面也挂了这个飞弹，那当然其实我个人来看哈，它本身可能是美国的这个MQ-9 的这个战术单位啊，因为其实以军队来讲哈，那军队它就会对所有的假想状况，就是我们讲英文讲的 scenario，它会对各种的 scenario 它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准备跟应对，所以也就是说，当然。那个《环球时报》把这个那个照片呢披露出来，其实我们也一向知道这个《环球时报》这个媒体的属性嘛。我有时候去大陆那边的时候，我们大陆的朋友啊，那个我大陆的朋友就消遣我说，他说："哎，你们台湾人很奇怪，怎么老是会把《环球时报》当回事儿啊？"对啊，所以其实也就是如果你知道《环球时报》属性没错，因为大陆没有一个媒体不是官媒嘛，是吧？那但是因为每个媒体各有其的属性，那自然《环球时报》的属性，它自然是在看到这样的这个或者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做"看到影子就开枪"啊，有这个味道在里头了。那当然就说我觉得美国它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在应对的这个岛礁可能的军事冲突上，我并不认为美国有率先要攻击南海岛礁的味道，因为毕竟啊，就是 以美国来说，那美国其实对南中国海本身它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领土野心嘛，或是领土的这个期望。那既然是没有领土野心或期望，没错，大陆在这几年它把它在南海的岛礁呢，可以说是这个化小那个礁为岛，化岛对不对？然后为大岛，然后把这个小岛这个要塞化，大岛军那个基地化，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趋势，一点也没错。而且我们看到各种的卫星照片或者那个航空照片这个图，几乎可以确定的确是这样。但是毕竟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国际之间呢、有这种所谓的这个一些交战的一些潜规则。以目前北京跟这个华府之间我可以说关系的确看起来的确不好。但是你说双方会弄到华府这边主动哈用这个跟北京来兵戎相见，这我倒是也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当然你说美国他进来有非常多的这个军机抵近侦察，你说这个特朗普政府这边是不是完全就是说是不是完全可能我们有时候比较用一个比较恶毒一点的猜测吧，是不是可能希望有一个类似像2001年4月1号那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我们不知道。那但是以目前大美国的军机这样的这个抵近侦察，这样的可能性发生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北京方面其实非常的小心谨慎跟自制，也就是说他尽量要求他们的飞机啊尽量不要靠近美军的军机，要不然的话你看像这个前一阵子这个俄罗斯哈在那个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黑海上飞的时候，俄罗斯飞机还从前面这样扫过去，但是我们似乎近来都没有看到美国的这个军机有对大陆的解放军的军机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指控。所以显然看我个人觉得没错，现在北京方面对华盛顿的部分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求战，但是也不拒战，我倒是感觉他们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势。是
好。那么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点名习近平，说他没有履行五年前对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做出的承诺，把南中国海占领的有争议的岛礁几乎完全军事化了。我来请教何先生，美国方面认定的军事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您如何评价北京在南中国海所占岛礁的军事部署？
好。在美国，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五年前承诺不会军事化南中国海。对美国人而言，这一承诺意味着中国不会增加军用飞机、海军舰艇、军事部队以及其他武器和装备。但是，中国当然增加了所有这些武器和装备。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习近平没有履行他的承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占领的有争议岛的实力如何？解放军已经暂时部署战斗机、轰炸机和海军舰艇，那些岛也有中国海岸警卫队舰艇，那些船还携带武器，有些比美国驱逐舰比较大，所以这些武装部队足以威吓并击败任何可能在正义海域挑战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但是我以为这些岛屿的这些岛屿很小，他们很容易被目标，而成为目标，他们也离中国海岸很远，这意味着他们不在中国强大的反干预导弹的射程范围内，如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因此，在战争时期，美国可以轻松瞄准并摧毁这些岛屿上的船和飞机。
好的。那么中国刚才我们讨论了美国方面对中国把南海岛礁军事化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么中国方面完全呢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认为呢，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部署有限军力，跟其他主权国家在自己领土和领海部署军力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是美国挑战中国领土和领海在先，然后才导致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热点军事地区。我来请教施先生，您怎么看中方的说法？北京的回应有道理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事情的确是立场不同啊，因此就是说在说法上会有不一样。那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北京啊，的确，因为两岸之间毕竟就是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在这个当初1949年到现在是可以说是一个内战的延续啊，所以自然而然的他们是不太会放松对台湾的在就是我们在追寻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社会，或甚至于在追寻这个国际相对这个认同上来讲，北京当然是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对台湾有所松手的。但如果说今天我们单就从解放军本身，或者说从中共政权在1949年之后建立之后，其实它本身对外的这个军事用兵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谨慎。也就是说你看它上一次对外有实际就是运用真正的这个军事力量进行战争的时候呢，那其实已经是1979年的事情了。那也就是北京其实他们针对对外如果要动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军事力量，相对来讲它是非常小心谨慎且做全盘考量的。那当然他近年来他在南海这些这个争议岛屿上来讲，好，那当然这些争议岛屿我觉得现在各个岛屿各有其这个所谓的深锁国，那每个国家也有每个国家的这个对其深锁的历史背景跟立场。所以那如果说我们以这个现况来看的话，我想美国最在意的应该是大陆把这些岛礁加以军事化，也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小岛要塞化，大岛基地化，填海造起来以后这么弄了嘛。那我相信我个人觉得美国其实对这件事情最大的这个在意的点就是说，这些岛礁军事化了以后，的确其实这些南中国海的这个岛屿啊，刚如何先生所说，它的确本身还是有一个特色，就是都相当的易攻难守，这也是事实。即便大陆它在上面驻防了这个相当多的这个防空导弹，或甚至有战机的这个临时的这个进驻，但其实这些岛礁哈，说真的，由于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南海的这样一个地图啊，感觉好像它不大啊，每个岛礁之间距离相当近，但是其实你从那个整个南海，你从它北边飞到南边，搭这个喷射客机大概要飞4个小时，其实时间非常的长的。对，也就是这个区域其实非常大，就这些岛屿其实本身是非常零星孤立的，所以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它必须要把这些岛屿建成一个在短时间之内有自卫能力的这样一个岛屿。因为其实在南海的大陆它所面临的这些岛屿深锁国不仅仅是越南或甚至菲律宾或汶莱马来西亚等等，每个人都对各自所建立的岛或别人占的这个岛来讲说，他会认为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然后其实周边的每个国家都一样。像台湾，我们台湾来讲，我们现在有一个太平岛，一个东沙岛，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媒体或谈话节目常也讲，那个越南现在这个占的这个敦谦沙洲是吧，就是大概在1970年应该初期的时候，趁着我们的部队回来躲台风的时候，他们就赶我们占走了。这也是其实你看，这其实里面的每个岛屿之间都有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缘由了。那当然，我想我刚刚意思就是说，美国最在意的是大陆的这个岛礁的建设改变了南海这些岛屿的这个现状，这个是美国所最在意的部分。是。
那么说到美国的在意，说到北京所说的美国的挑衅行为，人们注意到美国近期呢对南中国海的军机和军舰侦察以及与之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密集程度，并且距离中国大陆的海岸线越来越近。那么我来请教何先生啊，请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您掌握的这个美军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美军他在侦察什么，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密集的侦察行动？
好，我以为最比较准确的说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这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从2018年左右开始，美国国防部实施了一项新的战略，该战略具有以下的一个原则，在战略上可预测，但在操作上却不可预测。这意味着美国在外交上将一贯坚持美国的目标和原则，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军用飞机和舰船将在新的地点和不太可预测的方式运行。该战略的目标是提高美国军事力量的信誉，以使人民解放军对其在战争中募军和攻击美国军方的能力缺乏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飞机最近出现在中国附近令人惊讶的地方，但美国官员一直指出，这些侦察行动仍在国际领空内，不在中国领空内。
那么有军事评论呢，就这样认为，说美军近期在中国海的侦察行动不同寻常，已经接近叫临战或者战时状态了。我来请教施先生，那您如何评价美军的行动？有人说这是美军有先发制人的迹象，甚至有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呢，他在竞选中谈到有关中国的十月惊奇，可能会涉及到南中国海。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说真的，由于未来还没发生，我还真不敢推测。而且我觉得，特朗普总统他其实让人觉得最难以预测的部分，也就在这个部分。其实特朗普总统对于就是大陆相关的，特别是在南海这块这个事情上来说，我觉得他现在所做成的一些各种的决策，的确相当难预测 ，unpredictable， 这是真的。好，但是如果说今天哈，诚实的来说，这一阵子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美国接连有两位这个内阁官员哈，分别是这个国务院的 Under Secretary， 还有他们的卫生部长，先后来到台湾先后来到台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陆的军机其实就越过了海峡中线，对不对？然后到离台湾其实可以说相当近的地方，在台湾也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震惊跟震撼。那当然，我们这边的这个媒体上就一片这个讨伐之声了。但是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哈，其实我真的这可能。听起来有点这个这样讲法，可能这样在台湾会大家会说我台湾价值不够，但其实我们看到那个美国的军机进来到大陆的海岸线外面来飞，对不对？来进行侦察，大概都比那天解放军的军机哈离到台湾本岛的距离都还要近，所以那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到北京方面为什么会对那个美国的飞机进行一系列这个就是大陆用语称为叫抵近侦察啊。那么的愤慨，但是说真的，也的确，它完全合乎国际法的这个规范，也就是第一，它没有进到大陆的这个近邻水域，也更没有进入领空，所以就说美国的军机在这边飞，大陆基本上来讲对它也莫可奈何。但是我刚刚特别讲了俄罗斯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看得出来，由于哈那个中国大陆对美国，其实我觉得做了相当多的功课，大概从各个面向，不管是政治的、这个经济的，或者是军事的面向，大陆都做了相当多的功课，他们其实呢也长期观察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的发展，所以他们大概也了解到11月3号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此他们大概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解放军所有这个作为基本上都是不希望在11月3号前给任何一方能够有这个造势的这样一个机会或者口实。所以你看像之前俄罗斯，我刚刚前面讲了，俄罗斯的军机从美军的轰炸机前面就这样过去了，那个影片看到吓死人，但是你看目前美国完全没有对大陆的军机有类似的这个指控，反而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的国防部长打电话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说，你们上次的这个某一次的这个抵近侦察，利用夜里然后飞民用航道，然后开的这个民用的无线电电码，这样如果出了事到底算谁的，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确美国这个近距侦察它是在国际法的这个规范之下，不过相对来说似乎它是在向大陆的这个红线一步一步在逼近，而且呢可以说是就压着红线走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当然陆方对这次我相信一定不会开心或欣然接受，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也理解到美国在这段时间的这个作为是
好的。那么看起来那个美国在南中国海是咄咄逼人的，中方呢大体来说比较克制，观察人士其实都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就是说呢，无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侦察或者航行自由行动有多么高调，但是中方基本上反应克制，基本上它是处于守势，这与它在台海地区的高调文攻武赫成为鲜明的。那么我来请教何先生，您注意到北京对台海和南中国海这两个地区不同调和不同的处理方式，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同意你的看法。的确，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的美国海军舰艇周围进行了更加深进的行动。然而在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为比较积极， 如今有许多研习证明了侵略台湾的能力，解放军还有导弹的测试和其他恐吓的行为，比如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和舰船用威胁台湾的方式接近台湾，进行这种不同处理的方法有两个原因。首先，竞争对手显然不同。在南中国海，中国面对着全球军事超级大国美国，挑起与美国的冲突风险太大。但是台湾的军队素质较低，风险较小。第二个原因是地理位置不同。在南中国海，中国军队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远离大陆和那里的武器。但是在台湾海峡，中国军方具有免受大型导弹部队攻击的优势。
好的，那么何先生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了。我来请教施先生啊，您注意到这种差别了吗？为什么中共当局好像在台海地区气势比较嚣张，而在南中国海地区呢则比较低调？您注意到这个现象？
哦，当然了，我们在台湾感受可非常强烈的。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同业他们打了一个比较俏皮的比方，就是今天啊，北京可能对华府完全没皮条，但是呢，北京来修理修理台北啊，然后借由这样一个方式对华府强烈传达北京不满的讯息，对于北京来说他做得到。所以基本上来讲，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或许可说这个北京在南中海被受了美军的气了，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气发泄在咱们身上，这个其实有这样一个味道在了。所以说真的，我们最近可真的是感同非常深受啊。那当然，的确啊，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前面也讲到，两岸之间毕竟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啊，可以说是1949年的这个内战到今天嘛，而且今天内战到今天，双方其实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和平协议。我们两岸的状况跟南北韩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南北韩至少当初哈有这个联合国所这个监督下所签订的这个停战协定，但是两岸之间哈，其实你可以看到1949年内战到现在来说，基本上大概我觉得，如果说到一个比较精准的描述的话，它比较像是一个 time out， 那个内战的 time out 的一个状态。暂停，好，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当然两边其实我们这边终止动员勘乱了，对面他们也有这个告台湾同胞书，然后意思就是接诸将来这个大家要这个和平发展，然后呢大陆的这个政策也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们是朝这个方向在做，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完全放弃，或是他们不会采用武力统一这个选项。这个我觉得北京方面在这件事情上来说是非常坚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台湾在对外或是两岸的政策上不如跑北京所预期或不如北京所乐见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就有可能动用到这个军事力量，然后对台湾进行威折那个他会可能希望借由威折的这个力量来对台湾形成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政策压力。不过或许哈，可能当然执政党本身当然对大陆的这个政策来说跟过去的国民党哈是截然不同，但是我个人也觉得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蔡总统啊，他至少我觉得他毕竟就是在处理两岸那个关系上面来讲，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来说可以算是相当的谨慎。甚至于我也有大陆的这个朋友说，他说你们那个蔡英文很厉害，当然他们不会称我们蔡总统，他说你们那个蔡英文很厉害，然后大陆哈接连几拳打出来啊，就像打在一团棉花上面。其实也就是大陆现在对台湾说真的也有点这个无计可施的感觉。我的意思说真的要动武吗？似乎就撕破了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国策，是吧？那但是如果好像不做点什么嘛，他们对内好或什么都完全没办法交代。
没法交代。
所以我们看到，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近来在对这个两岸的这个那个事务上，特别台湾在近来大陆整个这个那个力量 量起来以后呢，特别是最近在整个就是说美中就是北京跟华府之间这个战略竞逐之下台湾基本上来讲在安全的，由于我们其实我们的在安全这个上面来说的确是一向是靠美方的嘛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这个在安全上来讲向美方的这个依靠度当然就自然而然又大幅提升了，那自然而然这也不是北京所乐见，所以 OK 还有这一切的这个作为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传递讯息给台湾，你们有点那个走得太靠美国了，那同样也借由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告诉美方说你们最近在南海的事情实在是让我们快要忍不下去了。
嗯，好的，那么传递讯息啊，那么有军事专家就认为呢，说中国的军事矛头直指台海，而美军却不断升高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压力，那么双方的军事战略部署后面其实呢是有精心的战术考量的。中国军队如果在台海与美军兵戎相见的话，所有陆基导弹都能派上用场，可以弥补这个与美军的海空劣势，而美军在南中国海发难可以凭借其海空优势在远离这个中国的大陆的这个大洋深处呢重创人民解放军。我来请教何先生，您如何看美中双方的这种战术考量呢？
嗯，好，你说的有道理，中国拥有大量非常强大的导弹，这些导弹可以从很远的距离射击舰船和飞机，他们还可以瞄准空军基地和其他陆基地军事目标。由于台湾离大陆如此之近，中国军队很容易瞄准并摧毁靠近台湾的舰船、飞机和陆基地目标。在战争中，中国可能在台湾附近的战斗中具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导弹很少能到达南沙群岛，中国军队哪里将更加脆弱。在南中国海，美国军队可以说是有优势，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战争发生后，这个战争升级可能性强大，很难预测第一次战斗后会发生什么事。
是的，那么所以我们说呢，这仅仅是纸上谈兵，我是说这种战术考量，实际情况会复杂的多。但是一旦出现美中热战不可避免，双方不得不兵戎相见的这样一个局面，北京基本上是希望战场在台海，而美军希望战场在南中国海。请教施先生，您大体同意这种判断吗？
其实不为，我刚好是完全不这么认为，也就是如果说今天真的好，就是美中之间可能会爆发热战的话，南海其实一直是美国一个柔软的下腹。为什么？其实战争我们必须要考虑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时空因素。当然，美国对于大陆它本身是一个外线作战的一个优势，也就是它可以选定地点，然后来进行这样一个军事作为。那同样，但是。大陆对台海相对来说它拥有一个外线作战优势，也就是它可以依照它所选定的时间跟地点进行军事作为。那美国的话，其实说真的我这样讲，在美国之音这样讲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我自己第一次那个登上美国军舰是1997年98年，然后到2018年环太平洋演习我还自己也亲自去了采访，所以就说大概这每两年左右我大概都会去看一趟美军的这个演习。其实美军的演习我个人我还是必须要说专业度或是整体的美国的军力在世界上来讲传统军力还是低，那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但近几年我觉得美国它整个受到了反恐战争的一个冲击，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我会觉得跟20年前的这个美军差异相当大的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是有点担忧了。那但是我觉得未来美中之间会不会直接进入热战，这我其实是高度存疑的。
好，施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